主，晚上我们满心欢喜的一同来到你的跟前，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爱中与你一同相聚。主啊，愿你的慈爱充满这个地方，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感觉在这里我们是与我们亲爱的主有交通。主啊，你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。主啊，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义无遮蔽，并且圣灵能够很自由地把你自己的话解开在我们的里面。愿你的话发出亮光，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有智慧。愿你的话流露生命，供应我们里面的需要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愿意你的儿女们能够生活的健壮，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长进。主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你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。主啊，愿说的听的都在你的恩惠里面，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爱归给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31章，我想我们哈，从这个第十一节读到21节，十一节读到21节啊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同来读。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：“雅各，我说我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你举目观看，跳牧羊的公羊都是有斑的、有点的、有花纹的。凡拉班向你所做的，我都看见了。”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。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的本地去吧。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：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？因为他卖了我们，吞了我们的价值。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，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的。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去行吧。雅各起来，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，又带着他在巴丹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，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。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，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，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，并不告诉他，就带着所有的逃跑。他起身过大河，面向基列山行去。好，我们上一次讲到啊，这个拉杰生了约瑟之后呢，那么神就给他有一个命令，叫他回他自己的父亲还有那块地区啊。那么那这个雅各呢，就把这个他的妻子，两个妻子哈，这个利亚和拉杰呢，就找到了这个旷野，那么在羊群那里呢，那么就告诉他们啊，他要想要离开了。那么我们上一次呢交通到这个十一节啊，那么那里讲到呢，神在梦中呢来呼叫雅各啊。 那么雅各对神说，对使者说，我在这里。上次我们交通到这个地方啊，那么这个使者呢，就对这个雅各说啊，他说，你举目观看，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纹的，凡拉班向你所做的，我都看见啊。那么在这里哈，我们看见这个雅各能把拉班的羊变成他自己的羊啊，我们知道这是出自神的手，这不是雅各的聪明啊和他的技巧啊。虽然圣经中记载着雅各运用了他自己的一种的技巧，但是我们晓得那个是不符合这个生物原则的啊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。其实呢，在梦中雅各就很清楚了，这原来是神的手在这里做的啊，并且呢，他说凡拉班向你所行的我都看见。哇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想今天哈，从雅各的身上我们能看见一个人蒙恩的光景啊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这个蒙昧无知的时候啊，糊里糊涂的我们就信了主了，对吧？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呢，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不感觉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只觉得我们有了个信仰，对不对？但是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呢，不这么简单的。从你一蒙恩得救开始怎么样呢，神就开始注意你了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人都是啊。那么雅各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，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起，神在暗中在明处就已经在带领我们了，并且呢，我们在地上所行的所经过的一切事神都知道。所以在雅各的感觉里面呢，过去这20年他只是在那里个人受苦，对不对？他从来没有一个感觉到说呢，神在他的旁边，神也看着他的情形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使者告诉他说，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。哇，这实在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呢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活在地上啊，有时候你会经历了一些的环境啊，我们会很不平的。所以圣经中有这样的话说呢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啊，不需要自己伸自己的手为自己来抢夺什么。因为什么？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什么？一切事神都看见啊，神都知道。但是雅各懂得这个道理吗？雅各如果早懂得这个道理的话，他就少受很多的苦啊，是吧？他这20年呢，跟他的舅父拉班两个人斗争了20年啊，那么用尽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智慧啊，那么你看看受了多少的苦啊。啊，等等，后面我们看见他会诉他的苦啊。那么其实呢，这些苦都是不必的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希望从雅各的身上我们能够领悟啊，我们的一生都在主的手中。所以有很多基督徒，你看真正蒙恩得救认识神的人呢，他们处在这个世界中很安然的，人家对我们好对我们坏他都不是很在意啊。我们今天呢很在意这些东西。那么有很多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里面不平啊，我们凭着天然的生命有反应，所以呢我们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麻烦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弟兄姊妹们，神就永远不离开我们，并且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在注意我们，在观察我们，在保护我们，在供应我们。你看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思想啊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呢，不要有这个宗教思想啊。很多基督徒啊搞不清楚，常常以为说自己现在是一个基督教徒啊。我常常讲，我最不喜欢听见这个话啊。或者有人说我们是做教友的，这个也不好啊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神的儿女，是神因着他的荣耀所拣选的一般人，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呢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有这样的思想，你的生活情况就不一样啊。我们的眼睛常常注意的是我们的神，不是注意到周遭人事物，给我们这些刺激，或者给我们这些对待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哈，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呢，神在暗中已经在帮助雅各，雅各还不知道呢，对不对啊？他已经在帮助雅各，并且呢，拉班向你所做的一切事我都看见了。哇，你看这个是多么叫人得安慰的一件事情呢？啊，那么第十二节更好啊，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。我们的神呢，常常有时候在圣经里面称说他是什么神啊？那么有时候他讲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我是以撒的神，我是雅各的神，对吧？那么在这里呢，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晓得这一件事情里面包含着什么？包含着雅各的一个经历。20年前，因为他被迫离开家，对不对？那么在伯特利那个夜里做了一个梦啊。其实那个梦呢，乃是雅各一生中间一个开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。在这之前呢，他跟神之间呢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接触呢，就在那个梦的里面啊，那么神把他荣耀的心意开启给他。所以呢，这个伯特利呢是雅各一生中间一个重要的经历。所以呢，神在这里说什么？我是伯特利的神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在雅各的经历中间啊，那么神在这里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不仅是雅各个人的经历，也是神在人身上所有工作的一个记号。哇，这个非常宝贵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生跟随主啊，有的时候你会经历一些重大的一些的经历。那么重大的经历呢，神都怎么样牢记在心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讲我们的神呢不仅有生命册，他还有一个什么纪念册。你不晓得吗？弟兄姊妹，知不知道神有个纪念册？那么你有没有纪念册呢？我觉得我们那个初中毕业了，小学毕业了，高中毕业，大学毕业，都弄个纪念册，对吧？我们的纪念册上面呢写些什么呢？都写些同学的话了，祝福的话了，或者有些照片呢放在里面啊。那么过了很多年我们也忘记了，对吧？但是你知道吗，神的面前有一个纪念册。那么神能把什么东西记在他的纪念册上呢？我们的神不是人的，神不是随便乱记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如果被神的纪念册记下来的，那都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啊？所以当雅各来到伯特利那一次，神跟雅各之间有了一个经历，这不仅是雅各一生中间一个重要的转折，这也是在神工作上的什么一个永远的纪念。所以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跟随主啊，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我们的一生中间呢有一些可纪念的时刻。在我的生命中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过去的这些年，当我受浸的时候，那是我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啊。那么但是我相信神也记住的。那么在以后跟随主的这个过程中间呢，也有好多时间啊，我可以讲的，在那个时间中主给我一些特别的一些的经历啊。那么那个都是我们在神跟前永远的纪念。我想每个弟兄姊妹，你都应该，你要爱主，你好好的追求主，你就一定会有这些方面的一些的经历的啊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他们有些重要的人物，他们常常写他们一生的传记中，他们有一个年谱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只有大人物才写年谱的了，啊，你说普通人写什么年谱呢？没什么意义，对不对啊？ 但是你知道吗？你我这些人是什么？是神的儿女。我们呢，比世界上面呢最重要的人物还要重要的。那些世界的大人物啊，这神都不要记的，在纪念册上不会记这个东西。但是你我这些人呢，在人看起来是小人物的，弟兄姊妹们，神会把你我一生的很多重要事情记在他的纪念册上。所以请我们弟兄姊妹们注意，求主使我们能够好好的爱他，能够好好的追求他，深愿将来到永世里面啊，或者主回来的时候呢，主把这个纪念册打开来的时候呢，哇，你我的事迹也在其中有份，哇，那就是怎么样，太宝贵了。你记得在这个圣经呢最后那个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时候啊，那是以色列人呢可以说到了旧约最末期的最荒凉的时代，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以后有400年黑暗的时期啊。那么从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神的工作，但是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就暗中怎么样在谈论，彼此谈论，他们谈论什么呢？他们谈论天上的事，谈论神的事情啊。那么圣经怎么记载？他就耶和华侧耳而听，并且怎么样，在他面前有纪念册，他就把这些人他们说谈论到关乎神的事情怎么样，统统记载下来。所以今天你我如果关心神的家，关心神的事，你在暗中在和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啊，神怎么样侧耳听，并且都把你记载下来。所以一个人爱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别人不知道没有关系的，主知道啊。所以雅各这个经历是因为什么呢？在历史上记出来，如果不记出来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经历，对不对？谁知道他在伯特利发生什么事情？这是雅各个人和主之间所发生一件事情。那么圣经把它记下来，就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什么？这是永远的纪念。所以这何等宝贵啊！这里说什么？我是伯特利的神。那伯特利这个意思就是神的家了，因为在那一次的梦里面呢，这个雅各看见天的门，看见神的家嘛，就那个叫的地方叫伯特利啊。那么通常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名字都很熟悉，伯特利，伯特利，对吧？我们就讲神的家。你不晓得伯特利是什么？是雅各的经历啊，是雅各一生一个开端重要的经历。这也是什么？在整个人的历史上面，神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呀，所以神在这里记载着，所以何等的宝贵呀！啊，如果今天我们在西雅图这里好好的爱主啊，到有一天呢，主人说啊，我是西雅图的神，哇，弟兄姊妹们，那我们可是有福了啊！这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说明什么？不，西雅图是没什么的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在这里有一般的圣徒，他们跟神之间有了一个接触，有了一段特殊的经历在这里，用怎么样，这就宝贵了啊！所以这里说呢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他就神，你看这个雅各做过，说不定雅各都忘记，但神不会忘记的啊。他说你在那里怎么样，用油浇过柱子啊，你把那个石头竖起来，浇上膏油啊啊。那么在那里是一个见证，他说呢，你也向我许过愿啊。我们曾经讲过，雅各这个许愿呢，实在是不是什么太高明的愿，因为他里面很自私的啊，他是完全为以自己的自私的观点许这个愿。但是呢，神也爱他，神也给他算数啊，你许了愿啊。他说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本地去吧啊。所以神现在呢要让雅各回去。我们知道神的行动跟人的行动不一样，我们的行动啊常常是没什么意义的，你知道吧？ 假使神今天他吩咐我们做什么的话呢，因为那个总是怎么样跟神的心意发生关系的，总是和神的作为发生关系的。所以神说你回你本地去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日后神要在这个迦南地建立以色列国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呢。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时候距离这个以色列人呢进迦南地还好几百年呢，是吧？但是神已经在这里怎么样，在雅各身上已经开始为着他的旨意已经开始动工了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今天我们不要看好像，哎呀，我们日子过得很平淡呢，就每天都差不多，也没什么大的变化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背后有一只手在牵引我们呢。啊，今天说不定所做的是跟日后所要发生的荣耀有关的。啊，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不要轻看这个普通的聚会，不要轻看一点的追求，啊，不要轻看我们跟主之间的一点的经历，那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呢，雅各这个跟他这个拉结和利亚说过之后啊，你看这个拉结和利亚就回答雅各说什么，然后在我们的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？因为他卖了我们，吞了我们的价值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，因为这个拉班呢开始对雅各不好了，连两个女儿也不喜欢，所以这两个女儿心里都有感觉啊。在家里面这个爸爸呢不仅是对雅各变了脸了，对不对啊？对他们呢也变了脸了啊。这所以你看这两个女儿在这里所说的话，他们有感觉的。他说我们在那里像外人呢，本来是女儿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弄成变成外人啊。哎呀，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哈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是很麻烦，常常都是越靠近的人呢越麻烦，本来越靠近的是越亲密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，那要维持这个关系啊。我们常常有很多时候发现一靠近之后呢，你对了解太多了，反而有许多时候这个感情呢就变淡啊。这个雅各跟拉班之间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因为这个雅各，因为他的这个拉班不喜欢这个雅各之后呢，连带女儿们都通通被当作外人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说我们在家里还有可得的份吗？没有我们的份了，还有产业吗？也没有了。他把我们当作外人的卖掉了，把我们卖了，吞了我们价值啊。他说十六节说，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，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啊，现今凡神所吩咐你，你只管去行吧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看见在这个拉班的家里面啊，发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。他们的现在呢，感情上面都产生了这个有相当的一个距离了。那么，连他这两个女儿啊，都觉得说什么呢？这是神呢，把这个财物转移给你的了啊！他说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都是你的产业啊。他说，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去行吧。那么雅各呢，本来心里害怕，怕什么呢？怕呢他要走啊，这个利亚跟拉结不肯走，对不对啊？那就很麻烦了啊。那么所以呢，雅各呢他要得出一个保证啊，这个利亚跟拉结两个呢也跟他同心，跟他一起走啊。所以他们两个一讲这个话，我们看见呢这个雅各的这个胆子就壮起来，是吧？所以十七节说，雅各起来啊，使他的儿子妻子都骑上骆驼。一听到这个话，哇，马上就行动了，就行动了。那么他又带着啊 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，所以他就带着偷偷的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和所有的财物就开始走了。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呢，里面有一个插进来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什么呢，这个拉结呢走的时候呢把他父亲家中的这个神像也夺走，也带走了啊。这个他为什么会把他爸爸的那个神像也带走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哈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家族啊，从前他本来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家族。那么据犹太人的传统说呢，亚伯拉罕的爸爸呢是制造这个神像的，制造神像的，所以当然了，这个拿赫呢他们家里都受这个感染，所以亚伯拉罕是离开了，对不对啊？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了，他们在那里呢家里面还是有偶像，他们还是拜偶像的，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，并不认识真神的啊，所以呢他家里面呢还是有这个神像的啊。那么这个拉结呢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知道雅各对于神他是有一点认识的，但是他的妻子们呢和那些孩子们呢都还不认识神。那么尤其在古代的人很迷信的，就像今天有很多的人一样也很迷信，他们呢做什么事情都希望有神明的这个保佑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这个拉结就心里想啊，那么呢这一路去啊不知道会遇见什么危险，对不对？捞个神像啊，这个可以保佑他们，这定不是拉结当时的一个想法，对不对？因为拉结并不认识耶和华的，并不认识，虽然呢雅各也跟他们这样讲了，但他们没有经验，没有经历的啊，所以他们希望这个保护，所以他就偷了他爸爸的这个神像啊。那二十节呢，这里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，并不告诉他。这里哈，特别出现有一个名词叫做亚兰人拉班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亚兰人就说明他还是外邦人，他们并不在神的拣选的范围里面。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拣选只拣选什么呢？只拣选雅各啊，所以这个拉班呢，所以圣经就称他为亚兰人啊，他跟神的旨意无关的。那么为什么这个雅各要偷走呢？啊，我们知道有什么害怕，他非常怕这个拉班，所以我们就讲了这二十年呢，他在拉班的手底下呢，受了无数的苦啊。提到拉班呢，我想这个雅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呢，一提到拉班他就害怕。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有很多人呢，这个也不怕那个怕，就单独怕一个人。这个因为跟拉班子嘛，他之间呢有过这么二十年的交往啊，他深深的知道这个拉班是多厉害的啊，所以他只能偷偷的跑着走啊，所以呢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，圣经讲逃跑，这个逃跑呢就是飞奔呢，他是想快快走啊。赶快逃跑啊！希望赶快能够逃脱这个啊！你看见这个雅各对这个拉班呢，心里面是多么的害怕啊！那么他就起身过大河，面向基列山而去啊！这里讲到这个过河，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的年间呢，神也带领他过了伯拉大河啊，所以呢。亚伯拉罕就被称作什么？称作希伯来人。那么希伯来是什么意思？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啊。这个名词弟兄姊妹要记得啊，很重要的。今天呢，这个过了河的人被称作希伯来人啊。 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过河的人啊！你受了浸之后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就是什么？你就是希伯来人，我们是新约时代中间的希伯来人啊，是过河的人啊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大的分别的啊，所以你看见后来以色列整个民族啊，那么从红海过来，对不对？就是过一道水，然后后来又从约旦河过去啊，所以这一个水呢成为一个分界线。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呢，受浸的水就是一个分界线啊，所以我们都是什么？都是这个过河的人啊，也称作希伯来人。好，我们要接着往下读啊。那我想我们从22节呢读到35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到了第三日，有人告诉拉班，雅各逃跑了。拉班带着他的众弟兄去追赶，追了7日，在基列山上就追上了。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，在梦中对他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拉班追上雅各，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，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。拉班对雅各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背着我偷走了，又把我的女儿们带去，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，你为什么暗暗地逃跑偷着走，便不告诉我，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地送你回去，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，你所行的真是愚昧。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，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，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？雅各回答拉班说，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，所以我逃跑。至于你的神像，你在谁那里收出来，就不容谁存活，当着我们这众弟兄你认一认，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，就拿去。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神像。拉班进了雅各、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，都没有收出来，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，进了拉杰的帐篷。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驼楼里，便坐在上头。拉班摸遍了那帐篷，并没有摸着。拉杰对他父亲说，现在我身上不便，不能在你面前起来，求我主不要生气。这样拉班搜寻神像，竟没有搜出来啊。那么这一段话呢，我们看见这个拉班开始来追这个雅各。他说到了第三日，你知道这个圣经呢，这个记载很奇妙。圣经常常讲着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啊。那么你知道这个三这个字啊，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数字啊。那么特别第三日啊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也是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，他的工作就完成了啊。所以呢，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，这个事不过三，到第三天，那么就一切都解决。所以呢，这里哈，拉班呢在那个牧羊那里待了三天啊。那三天的意思就是什么？给雅各有充分的机会走啊。这个走呢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事实啊。如果头一天就被找回去的话呢，可能他又回到巴丹亚兰去了，跑不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三啊，很有意思，代表着神的工作上面的一个成全啊。那么就成为一个事实，不能更改了。所以他就三天以后，有人告诉拉班说雅各逃跑了，所以拉班就带着众弟兄就追赶了，追了7天了啊。那么可见这个 雅各这个跑得飞快的，赶快跑啊！因为这个太怕拉班了，结果到第七天还是被追上了。那么感谢神啊，在追上之前，神在夜间怎么样呢？就对亚兰拉班在梦中说话。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拉班呢，一听说这个雅各把他的这个女儿呢，这个孩子们呢，还有这些牛羊都带走之后呢，我们相信这个时候拉班呢里面怎么样呢，非常的气愤呢，他心里想抓到雅各非把他杀了不可，是不是啊？他这个里面呢恨得不得了啊，你就偷偷摸摸的跑掉了，对不对？你居然敢跑，居然敢从我的手里面跑走啊！因为这个拉班一直控制着雅各，控制了他20年呢，啊，那么他也是享受了这个雅各为他劳苦的20年。这20年呢，这个拉班呢过了好日子，为什么呢？他牛羊啊什么都放在雅各手里，雅各就帮他做就行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见他是多么的气愤呢，啊！所以呢，神知道，如果呢不止住他这个愤怒的话呢，这个雅各一家恐怕要遭大难的，啊！所以呢，当他追到那个基列山上安营的时候，神出来伸手干预，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再提啊，就是我们一生在主的手中。不需要惧怕任何事情。我觉得我们呢，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呢，在生活中啊，难就难在什么？我们眼中没有神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不感觉神的同在，这就是我们怎么活得跟世人一样的一个原因。如果你真正的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你根本什么都不需要惧怕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，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跟随主啊，他们真正认识神。所以他们的生活中很多情况不一样。我很喜欢呢，有一套英文的书啊，这个一套英文的书啊，这个书的名字非常好啊。这书的名字翻成中文就说，他们认识他们的神。你看，呀，这是一个传记啊，很多历史传记的故事，讲到很多教会历史上被主所重用的人。他这个标题非常好，他们认识他们的神。哎，弟兄姊妹，你我认不认识我们的神呢？我们信主很多年了，你真的认识神吗？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话呢，你就不需要惧怕，你相信主，相信主的带领啊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在雅各那个最紧急的关头啊，最危急的关头怎么样，神伸手出来干预，啊，所以我们应当相信，在我们的一生里面，主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保护，啊，所以呢，神就你看事先就对拉班讲说，这个说你要小心，警告他，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拉班呢，这个追到了雅各，尤其追到他的时候，那更是气得不得了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晚上恐怕那个整夜翻腾呐，啊，怒气，明天要怎么样的好好的对付雅各，啊，对吧？他心里面在想着这些，那个怒气是非常的这个不能控制的这个情形，啊，所以神才对他说什么？你小心，你小心啊！神警告他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感谢神啊，神的干预，因为什么？只有神能够止住人的怒气。今天我们晓得，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啊，失去理智啊，那谁能够阻止你呢？对不对啊？但是神可以。我这个一生跟随主啊，这个有好多的经历啊，也是能够看见主的带领啊。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给你们说明一下，我那个时候在。其实这个故事呢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，少数弟兄姊妹听过啊。那个时候，那好，恐怕40多年前，我在加州啊。那么有一次，我被打发到另外一个地方啊，去服侍啊。我想我不讲那个名字啊，去服侍。我刚到那里去，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啊， 这个还不到30岁，所以他们那一批，那批人也不多，30几个人一个聚会啊，但他们很轻看我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着这个，我到美国来也没读书，也没进学校去拿个什么学位啊，所以呢，他们这批人都是什么这硕士、博士的一大堆啊，都是专家，所以看来了这么一个人呢，他们就很轻看我。尤其那里一个年长的弟兄啊，不是个老弟兄，现在到主那里去，他很有钱的，钱啊，赚了很多钱啊。那么他呢，一好心，他就是有一天呢，他呢把他一辆旧的车子要给我，哎呦，我那去什么都没有嘛，啊，所以那天晚上我到他家去拿车，到他家拿车，正好他们聚会里面还有一个年轻人，是一个做执事的一个在那里。那么这个老弟兄一看见我来了，非常的骄傲，那个讲话那口气都很大，他说你来了很好啊，我给你一辆车子，你就给我跑出150个人，我盖个大礼拜堂，然后我给你呢，包吃包住包穿，一年给你做2套西装，这个好不好啊？也许有很多人觉得哇，那这个真的对我太好，但对我当初啊，刚出来侍奉主，我这个愿意凭信心跟随主的，我不愿意依靠任何的人，所以听到这个话呢，我觉得对我是很大的侮辱，你知道吧？那么高傲的啊，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呢、啊、都很有钱，那么大家都很忙，没有时间去跑，你去跑，就是这样，哇，态度非常傲慢。然后那个年轻的执事就在旁边冷笑，冷笑的，冷笑。哇，那天我真的是这个整个怒气也都被他激起来了，气得我不得了。不过呢，因为我想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呢、啊，是吧？我压住自己的怒气啊，我表面上维持我的礼貌，所以我脸上还带着笑容，其实我里面像火山爆炸一样。然后我也没有回答什么。好了，回程的时候啊。哇，这一肚子的委屈啊，难过的不得了。我开那个车回去啊，我都恨不得不要开那个车，对吧？那我住在一个弟兄家，那个弟兄呢也了解我啊，他知道我今天晚上受伤了，你知道吗？回到家之后，他一直安慰我，他说你不要管他，那个老人家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嗯，我一句话都不讲，那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里面，心里非常难过，又难过又生气啊！你知道这个人呢，这个情绪一起来被激动的时候呢，你很难叫他停下来的。那我只好跪在主面前啊，跪在主面前祷告。哎呀，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。我祷告什么呢？我跟主辞职啊！我说主啊，这个地方不能待的。你看这些人呢、啊，哇，个个都大肉体啊，这么厉害的，我在这里怎么能待呢？对不对啊？我明天我就回去了。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原来从洛杉矶出来的，所以我说我明天就走，我不干，这里不能待。那么呢，主也不说话，所以我就一个人跪在那里啊，从这个9点钟跪到差不多早晨4点钟啊，就心里面痛苦啊，那真是这个受屈辱啊，这个这样，这帮什么人呢？心里面一直讲这大肉体啊，这些人都是这些，好了，一直跪到早晨4点钟，这个时候主就很轻微的话对我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？你以为这些人是很大肉体吗？他们也是我的羊，他们要把你当作雇工啊，那么来用你，那你能不能用牧人的灵来牧养他们呢？你知道我本来那个里面的这个气氛呢、啊、这个胀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个气球啊胀满了，你知道快爆炸了，你知道马上就要爆炸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主啊轻轻的一句话一进啊，一下之间呢这个整个气就消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就知道只有神的话能够止住人的怒气，你知道吧？我的一下之间整个气就消下来，我就趴在主的面前，我就哭了啊！那个时候，我说主，我说我把自己奉献给你，我对 这个奉献，我实在是不认识。我既然愿意把自己交在你手中，你把我带到任何环境里面，我应该顺服你的带领。所以我就立刻，整个一下之间的整个所有的怒气啊，这个委屈的感觉全部没有了。那么第二天早上是主日，那么我已经准备了一篇道要去讲了。我要讲什么呢？讲平安。那个时候已经早晨四点钟，清晨四点钟了。哇！我马上回过头来对主说：“我说主啊，现在最需要平安的就是我了。”我折腾了一晚上，到早晨四点钟，那么赶快爬起来上床就睡觉。那这个早晨六点钟就要起床了，对吧？哇！我说主啊，现在最需要平安的就是我了，求你怜悯我。我真是不懂得什么叫做侍奉啊！主在教导我们，我碰见这么情况，你怎么弄呢？感谢主，上床睡两个钟头之后就起床了，起床了赶快就准备了，就讲道。那天早晨就用姊妹们，一直到今天我呢不会忘记啊！我一上讲台，哇，那个主的膏油啊，非常丰富的这个。在我的身上，我那天早晨讲了个道的时候啊，下面啊鸦雀无声，一片安静呢、这个每一个弟兄姊妹好都被镇住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那个话出来的时候啊，一句一句的出来啊，哇，真是满了高油的话语啊，你知道吗？讲完了之后啊，我下讲台，我这一辈子也是头一次碰见这个情形。他们弟兄姊妹啊，就排了很长的一个队在那里，每个人过来跟我握手，每个人跑来跟我握手，我从来没碰过这样的情形。因为那天早晨那个主的同在充满整个的聚会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当我们一个人能降服在主跟前的时候啊，主就能做他自己的事情。所以那个老弟兄啊也站起来了，是吧？我下来他也站起来，他看着我，那么他也过来给我握了一个手，我一点恨都没有，我也跟他握个手，感谢主。从那一次以后，这个老弟兄对我非常好，一直到他后来去世啊，每次见到我们都是非常这个友善，非常敞开的能够有交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主说话啊，这实在是有能力。所以主说，我所说的，他说神，凡神的话啊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只有主的话能止住人的怒气。我们今天呢，不管你的情绪在什么情况里面，只要主说一句话就过去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这个拉班呢，他已经是这个怒气恐怕已经到了顶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个恨这个雅各恨得不得了的，就神说什么？你小心，小心啊！你明天看见雅各的时候啊，你跟雅各不能说好说歹，好话坏话都不能说。你看看这个神对这个拉班这么样的警戒他。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没有神的这个干预的话呢，那我们知道雅各那天呢恐怕要遭遇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，对吧？那么感谢神，神在夜间在这里首先止住了拉班的这个怒气啊。然后你看见这个后来拉班对雅各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些话好像很有感情哦，你知道吧？好像现在是一个长辈啊，是一个长辈对这个小辈所讲的话。那对他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背着我偷走，又把我的女儿们都带了去，如同用刀剑掳去一般啊！”当然也是责备，是吧？你这样好像用抢的了，对不对啊？他不知道他自己对雅各是多厉害呀，啊！那么。所以呢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 暗暗的逃跑，偷着走，不告诉我呢？你看他说，你如果告诉我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欢乐唱歌，这个击鼓弹琴的送你，会吗？拉班会这么做送着雅各走吗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什么呢？这20年拉班用雅各用得很，真的是用的实在是太方便啊！哇，他这个真是把雅各压在那里给他做苦工，对不对啊？为他做了弄了这么多的家产，他怎么舍得会让雅各走呢？他这里的话都是什么场面上的话，对不对？面子上的话啊，好像讲起来呢，你都是你不对。你看看你这个，你如果告诉我的话呢，我那么欢把你欢送走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他说你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，你所行的真是愚昧啊！你看他就找机会呢，就是骂这个雅各。不过呢，感谢主啊，那个他说我原来我手中有能力可以害你，这个才是真的。哎，这个才是真的拉班呢，对啊。我要害你的话也很容易，对不对？他说什么？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什么？你要小心，你不可说好说歹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没有神的手干预在这里，我们知道雅各的苦难可是要大得不得了了啊！那就不知道要碰见什么情况了，对不对啊？雅各呢就对拉班说呢，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，所以我逃跑。他还讲说哈，他说现在你这个想你父家不得不去，那为什么偷了我的神像呢？把我的神像也偷走了呢？雅各就对拉班说呢，因为我怕你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才逃跑的。啊，他说你说神像这事情我完全不晓得，那你收吧，收的谁在谁那收出来，你就不容许谁存活好了。啊，当着我们的弟兄们，大家认一认，是有什么东西是我偷拿你的，你都可以拿去啊。那么这里说雅各原来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个神像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看见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发生很多变故啊，各式各样的情况都会有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人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可能有这个，可能有那个，对不对？但是一切都在神的眼中，啊，神知道这一切的情况啊。那么，所以拉班就进了雅各利亚，并两个侍女帐篷都没有收出来，然后呢，跑到什么拉结的帐篷里了。这个拉结呢，就把那个神像藏在骆驼的那个驼楼里面，自己坐在上面。这个拉结啊，也这个也是一个欺骗他爸爸的这么一个人啊。所以那个拉班在那摸了半天也没摸着啊，没摸着啊。这个拉结对他父亲说：“我现在起身不方便啊，其实呢，他坐到那个神像上面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呢，你原谅我啊，不要生气。”就拉班呢没找到，所以就从那里怎么样跑出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看见啊。在哈兰的巴丹亚兰的这20年，雅各呢受尽了一切的苦难，但是现在呢开始怎么样呢？神的手在他身上对付他，就使他怎么样慢慢的开始对神开始有认识。我想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从信主以后呢，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对神的事情呢觉得很茫然，摸不到什么东西啊。哎，有很多东西觉得跟我们的生活呢也不发生什么关系，所以你知道今天呢，在整个地上基督教里面，这个做礼拜的基督徒很多啊，大家只觉得是一个宗教信仰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神绝不会容许我们停留在这个情况的里面，所以呢，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什么，跟他之间有真实的接触和经历，所以这个雅各的故事记载这里。就说明神今天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做这个工作，感谢主啊！若是没有主手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对神是不会有认识的。我们呢，今天呢，像雅各一样，我们的眼只注重我们眼在地上的生活，你知道吧？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我们所注重的。我们的事业怎样，我们怎么样来发展这些东西，这都是我们所追求的，对不对呢？啊，我们对于神的事情呢，我们觉得说呢，我们对他有点恭敬就好了啊。所以很多基督徒的这个礼拜天穿得整整齐齐，夹着圣经做个礼拜啊，觉得良心就平安了，是吧？我这个有这么一个外表金钱的生活就可以。神绝不以这个为满足啊，并且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当你对神有了经历之后呢，你也发觉你也不能以这个为满足啊。所以圣经才讲说呢，你若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他是美善的。一个人开始一有了经历之后，就发觉不一样。所以呢，神一定要把雅各带到这个经历的里面。我们已经重复很多次啊，神在伯特利对雅各的启示，必须借着哈兰20年苦难的经历，使雅各来明白，使他能够对神有尊重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呢，感谢主，有的很快就进入，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经过20-30年之后呢，才了解。我一直不能忘记我在温哥华服侍着一位姓洪的老弟兄啊，他这个人呢，在台湾呢做的这个财经界做的很高的一个官的，那么呢，他也信主，那么从前呢，在一个卫理堂里面聚会啊，规规矩矩的啊，夹着圣经做礼拜，后来也当执事来管财务啊。也发热心，也做了很多事情。那么一直到他在温哥华碰见了我们之后呢，那么他才慢慢对属灵事情开始有了经历。后来有一次他生了一个很重的病啊，他的胆里面生了一个病之后呢，要感谢主啊，他这个时候开始知道怎么样用信心活在主跟前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那天我到他家里去看他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孙弟兄啊，他说呢，我做这个基督徒30年，我对主呢从来没有一个经历。他说呢，今天主给我补课了，他现在才信心中才跟主之间建立起一个好的交通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我们的一生里面，就像带雅各一样，主必须把我们带到这个经历的里面。我们要感谢主啊，这个不是人做的，我们人没办法做的。主知道我们，主是最认识你，也最认识我，啊，你放心，主老早知道你，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主就会安排一些的环境，那么让我们来经历他。因为呢，主若不完成这事，他必不罢休的。神定规的事情没有人更改的，并且神定规的事情一定要成就。所以你我有福了，弟兄姊妹，老实讲，你我有福了，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我们能够从雅各的故事呢，能够领悟一点，让我们能多一点的顺服，我们在地上可能少吃很多苦了，啊！所以我想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个35节，好吧？请低头再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我们并不认识我们自己。但是你认识我们，主啊，我们许多的时候糊里糊涂的度日，我们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但是你已经拣选我们了，你已经用你的旨意命定我们将来一定要得到荣耀。所以今天你按照你上好的心意在带领我们，是的，正像作诗的人所说的一样，你用你胸中的纯正牧养我们，你以你手中的技巧带领我们。主啊，雅各的一生也就是我们一生的光景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。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从雅各的故事蒙光照，叫我们能对你多一点的顺服，主啊，叫我们少一点的悖逆，少一点在你之外事物的一个关注，主啊，使我们能更多蒙恩在你的跟前。主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丰富。晚间我们读到这些话，叫我们里面实在是很被摸着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的光景正是这样。但是主，你从来不丢弃我们，是吧？并且 你既然拣选我们，你一定要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为着这个满心的感谢你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